我都快要给承诺不是朋友了。姐妹姐妹，
你竟然跟我喵喵，
喵喵怎么了？
你竟然跟我喵喵老公
上
过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寂寞难耐啊，我在北京啊、
哦，我不原谅你，我绝对不原谅你。
好了，欢迎、欢迎收听这个已经消失了又消失了两个礼拜的。
我们现在节目好像变成半月更的节奏了。
半月更？什么叫半月更？
就是一个月有四星期嘛，每两个星期一更嘛，
每两个星期一更。嗯，那前提也是在于
有的更
有得更的情况下啊。
最近刘老师他不在状态，他
我没有我
他没有感觉到爱，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面我本来不想破这么快这个梗，我本来是想先官方的回答，就是我最近真的很忙。我传所谓有传
所谓
前
所
谓有的忙，真的，你知道我连续两个礼拜，基本上每天我都要接课。
哇，多少钱？
就是关键是还没有钱，接了的课
就是被操了还没
的，而且还就是从早上开始，就是比如说9:30要到，然后呢你就开始一直
就一单都没成吗？
他们这些事情呢，就是全部都在洽谈中
哦，
就是没有到说可以
培养
拿钱的时候，对，然后我
还没有超爽，
都在干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上周吧，因为真的如果再不努力点，真的是快没有钱吃饭了吧，就是忙到还没有钱上直播。我去捞钱，哎呦，真的是真相。你知道，就平常上个直播，
直播还可以捞点伙食费，
对，有点伙，就第二天的伙食费。
现在连忙到连伙食费都捞不到了。
你知道，那我看我信用卡账单，就是那个不是每个月账单会电子账单会来嘛？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有一家银行的那个账单里面，它全部都写了一个我不知道名字，但是全部都是那家的一个信息，而且每次都是十几、二十、三十块的一个东西，只有那全部写都是他哦。然后我想啊。到底什么东西？难道我的卡被盗了吗？就是为什么都是那么二三十的？
那什么东西？
百度外卖
哦，百度外卖，天哪！哦，我懂了，懂了。
对，就是
支付宝可以百度外卖信用卡。
对，然后就全部就是拿那个我的卡就拿来吃饭。
没关系啊，我现在也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为什么有种
好心酸哦？
就是最近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你觉得好像每天都有希望，因为你每天都会去接客，比以前忙很多。
但是忙到头什么结果都没有。
对，忙到头什么都没有。而你现在吃饭用信用卡什么概念？以前吃饭是。不用信用卡的，
我现在也是吃饭用信用卡，
以前是不用的啊。
对啊，
我跟你讲，这最可怕的是什么？用信用卡不是可怕，最可怕的是用花呗来吃饭。
哦，我觉得用花呗来吃饭真的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吗？我发现很多那种就是有支付宝的店哦，真的不知道那个支付宝怎么优先选择是哪张卡付款。然后我每次一扫那支付宝付款，
就是花呗，
就主动花花呗里面的钱了。然后每个月10号我就要还他嘛。
对啊，
就是很容易忘记。
对，就是他其实有个选项，你可以你们更改一下。我之前也是发现优先是花呗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拿信用卡，虽然说他们都是信用额，但是默默的有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我已经开始拿花呗来吃饭
就好多了，
那真的是快要死了。
还好我那个京东白条还有花呗都还完的。
天哪，
那个东西我好想关掉哦，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节目在最近开始就在讨论钱这件事情？
对啊，我们好熟哦。
可是
我觉得不用担心钱的事情的话，也只有
好了。我们现在来呼唤爱和远方好了。
诗和远方，
就是讲到爱这件事情，你知道前段时间你们开始发现，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我也开始变少跟你们来讨论关于
爱情的事情
、就是以前你知道，就是有时候还会周末或礼拜五晚上，就是会在直播的时候会讨论一些这方面的事。然后说是突然间从开始忙之前的一个礼拜，开始
被人甩了吗？
这个是一个很妙的事情，这也是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讲这件事，因为我之前一直
之前有跟谁讲
没有讲，就我之前一直不太确定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做的有点不太对。可是呢，
是你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又犯了一个
不该犯的错误。
这个错误呢，之前也犯过。这个我先讲这个事情大概怎么样好了。这也是让我觉得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感觉到爱的一个因素之一。
OK，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凡是有看我直播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最近有在谈一个外国人，但不是那个，
不是喵喵，
不是那个。
OK， 不是，
也不是你知道的那个。
哦，也不是，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我没有在跟他谈。但是呢，他出现的原因完全只是因为说，第一，我觉得好像他长得还不错。然后第二呢，他在国内，他跟我蛮近的。
我吗？
不是你，不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
我是南宁仙都的，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然后呢，他跟我也不远。他每天都会跟我，就是除了会照三餐打卡之外，我们会聊多一些别的东西，就是一些 跟肉体没有关系，
精神食粮，
就是精神食粮方面的东西会聊一些。然后呢，我也通过那段时间跟他稍微多练习了一段时间的口语。哦，当然，
口活吧，
口语啦，
口活吧。
对，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一直觉得说，如果就算交一个外国男朋友，其实你也不会怎样，因为你可能很多时候只是把他当成是一个第一，像是 GV 里面走出来的
男朋友。对，
然后第二呢，他可以满足你，可能除了身体以外，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满足了你另外一个就是语言练习这方面一个功能。因为你知道，就是
我先插一下，插一腿。
OK，
是这样。如果男朋友除了满足寂寞空虚的那种还有陪伴的需求，他还要需要别的功能吗？
男朋友其实功能蛮多的，就是因为男朋友其实是相对，就是你是他的男朋友，他也是你男朋友，
对对对，
就是你们男朋友的关系是互相的，他并不是你们不是雇佣关系，就是你们也不是说就是上下级的关系，一定是互相的，就是你从他身上能学到东西，
他从
学到或者得到，然后他从你身上得到或者学到，他一定是有一个
目的吗？
不是目的，是一定是有一个关联，然后你才会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是快乐的。因为如果你跟他在一起无感，或者说你跟他觉得在一起每天跟平常没差，那这个关系其实是有点无聊。
对，
你知道，所以呢，就是讲回到那个男生，不能说男朋友，就是那个男生的那个事情，因为他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8年。
Yeah, in China。
对，然后呢，他之前有个男朋友的对象，他有跟我分享他之前过去的事情。然后呢，之前那个，
我跟你讲实话，我听到如果我听到我对象，讲他以前的感情经历，我会很吃醋，而且非常恼火。
会有，但是他毕竟我跟他还没有到男朋友的关系，只是说我当时甚至都不确定我是否喜欢他，
也就
是
说，
我只
是
觉得说他是一个习惯，对，他是一个习惯，他也不是电子宠物哦，
我知道，
他就是一个随时随叫随到的一个
聊天的伴侣，
练习英文的一个。
Hi guys, can you fuck me？
也没有要练习
，Can we play？
体位就是要
Can we play
聊天的一个，一个就是我当觉得说我今天什么东西要跟他讲，我想说哦，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把他是一个可以随时就是秒回微信秒回的一个，
那这样就很好啊，我好喜欢有一个秒回的伴，
对，
知道吗？
可是就是在前几天，就是上周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收到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的东西，花，
不老，
就是被送花这个事情，
你死了，
不是，就是你知道，
你今天要用那个 Prada 的那个body
bag。没有，就是你知道平常送礼物，像我们给朋友送礼物，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喜欢你的朋友，那我会给你准备我自己觉得不错的礼物，可是花是很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送花一定要很有意义，
对，花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礼物的一个东西，
是啊，
我第一次收到我的花，而且那个送的是多少朵，19朵还是39朵，
什么花？
39朵那个白色的还是香槟玫瑰，我不太认得，因为大宝没给我解答，这个小花仙子没有给我解答什么花的种类，
我老公没跟你解答，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大捧花，就是你知道换花是一个很不实用的东西，
对，
可是当你拿在手上这么一大束花的时候，
但是幸福感会很爆，
对，就是那个幸福感跟那个跟心里面满足的感觉，是你从来收到礼物是跟这个没有办法相，
你知道吗？我很期待就是能收到花，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花，
对， 对，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花。
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看我们这个年代过来的，看琼瑶剧，或者是但凡被琼瑶剧毒害过一点点的，
或者说就是对浪漫稍微多点
期待的 人都会渴望
有花这个事情，
对，收到，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收到花会很尴尬吧，又没什么卵用，
是，就是尴尬这件事情就在于说尴尬症犯了，因为我收到花当时我是开心，可是之后下一秒我就在想，他送花给我
他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对，
因为我没有对他
表达说我要跟他干嘛干嘛，
跟他在一起，或者我没有进一步这个意思，但是我收到了这个礼物，然后之后呢，他花到了之后，他马上消息就来了，他就说，哎，你收到我给你的
Are you happy
礼物吗？就是对你快乐吗？就是你高兴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很高兴，因为我第一次收到花。可是我收到花之后，我就开始事情就开始剧情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我开始觉得我不应该再跟他这么常联系了，我有点害怕这件事。
怕他爱上你吗？
他已经表达出了他的爱。
哎，这种就是有两个问题的，第一是你其实并不喜欢他，第二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跟他发展。
我没有爱他，我喜欢他， 可是我没有爱他。
你并没有准备跟他发展，
我没有想要跟他发展，
对，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
朋友，
朋友，
一个可能比别人更多一点的朋友。这是这个多一点，不是指感情多一点，嗯，他指的是你平常跟我相处的、
的联系的方式，
对，会比别的普通朋友多很多。嗯，然后加上就是其他一些，就是你知道，平常我是一个不太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人拿到我的微信，嗯，那你跟我聊天，在微信里面聊，我一定是会跟你聊的人。
对啊，我会跟你聊很开心。
我不是那种高冷的，就是我给了你微信，你跟我聊天，我不理你的人。嗯哼，就是但凡是能进到微信圈的，那一定是我觉得我是可以跟你就是长期相处的朋友的关系。嗯，但是那个外国人他以他奔放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感觉之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好像有一点自己做太过分了，然后我就开始变得跟他少联系，就是少跟他发消息。然后但是后面他就突然间他就觉得很奇怪了。嗯，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我不对的地方，就他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开始疯狂的发消息。
我知道，就是像我如果处对象的话，嗯，就是这种感觉。
他就会追问我，哎，为什么你最近不跟我
联系
了？
你怎么好像跟我联系变少了？突然冷淡了？我们之间是
那个花是不是吓到你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的
理由，
就说，哎，那个花其实并不是什么啊，
就解释，
就是
想挽回那段关系。
他想挽回掉，但是其实在我中国人看来，嗯，就是我已经觉得那个关系因为花的出现发生了一些改变，嗯，就反而变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聊的，他是不是以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是不是会是因为收到一些某些信号之后变成了一个枷锁，而让你因此而没有办法更加自由的跟对方去传达你们之间的感情，就是怎么样才能是你能够给得了我跟我能接受的自由跟幸福。
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衡量的。
他有点像是一个，虽然他嘴巴上当时送花之前没说，但是这个花就变成了是一个无形的意义。嗯，就好像新闻里面很多时候会说男生跟女生求婚的时候在
摆花，
对对对，摆
那个
对
蜡烛啊，
然后往往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觉得那个男生会成功，然后我觉得那个男生会
好浪漫哦，
那个男生的行为简直就是
感动天感动地。
对，然后那个女生如果这个时候不答应，那简直是十恶不赦。可是我们很少会站在那个女生的角度去想，如果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她，而我因为迫于那个男生的面子，我接受了这个关系的设定，因为如果说我接受了这个花，我接受了这个你的摆成心形的蜡烛的这个，
我只是碍于当时那个气氛，所以说了我爱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对，但是如果我是违心的呢？就是如果我其实并没有想要这么快的达成这一步，而我只是，
你会不会觉得他这一种表白方式是一种绑架？
其实呢，
浪漫的绑架。
对，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如果你处理得好，你就可以挣脱的关系。嗯，如果你处理不好，那就有可能撕票，就是你们的感情因此撕票，
朋友都不用做了，这辈子都不用见了。
对，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感情当中有一种感情叫做自以为是的爱情。
对，
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爱情，就是我自以为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嗯哼。于是呢，我就开始用我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爱。
我们现在说这一部分是。两个人还没有确定关系在一起，
对，没有确定关系，只是在追求之前。然后，但是我也不是说那个外国人是怎样，我只是说，因为那个毕竟事情里面，这个就不在今天讨论范围，这只是一个影子，这个故事的一个故事的影子。那
你身上好多故事哦。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了之后，后面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对爱又冷淡下来了。就是这段时间我
就是不想跟太多人接触这种暧昧关系。
对，就是有觉得我好忙好忙，就让我忙下去就行，你们不要再跟我谈论这些关于爱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
可遇不可求，遥不可及，然后是一种奢侈品，自己得不到。
不，它是一种绑架。我想讲的是这个，就是它限制住了我的某些自由。嗯哼。因为比如说，像刚才讲的自以为是爱情里面，还有一个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能接受多大的自由这件事。那个外国人呢，他之前还做过一件别的一件事。我虽然觉得说他可能在开玩笑，但是呢，我毕竟听到之后，我心中有点觉得，可能文化差异方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状况。对，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问我，哎，你有看过《摩登家庭》吧？我说有。然后他说你里面有一个 Gloria， 就是跟 Jay 结婚的那个，
哦，还抱了一个
拉丁裔的那个，对对对，那个 Gloria。然后他就说，像我们拉丁裔的族人，如果他知道你出 出去乱搞别人、嗯、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之外出去乱搞别人，那他一定会开枪把你给就是把你给崩了，
然后你就很紧张。
他当时他是开玩笑这样讲、嗯、然后呢当时第一次我听到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好笑就过了，没有当成怎样。可是后面
他追你的时候你就想了，天哪，不行不可以。
他经常跟我提到这件事，就是比如说他今天问我、哎、你跟谁谁出门就你在干嘛、嗯、我说我今天跟大宝出门啊怎么，我就拍个自拍给他、嗯、然后你在哪里啊，我说我今天去上海出差，我说怎么之类的、嗯、然后他就会经常把那个事情拿出来，就是说
如果你敢在外面乱搞，
对，
我就把
你
给崩了，
对对，类似像这种东西。然后后面我就
天哪，这种男朋友赶快分好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
你不接受他的表白是正确的，我跟你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受不了好吗？虽然说我不会出去乱搞，但是你这样整天拿，
我有点紧张，就是这个所谓的自由度这件事情，就是
对，
就是我会觉得说 OK， 这可能是你表达爱的方式，或者我们很多、uh-huh. 不讲是外国人，是中国人，可能我们有很多时候一些表达，
就中国女人就会经常说你敢出去乱搞我就把你阉了，
对，类似像这种、uh-huh.
这种
东西，就是让我觉得说为什么爱不是应该是自由一些吗？就是我知道你爱我、嗯、或者说我也觉得我对你有感觉，但是在我们可能关系没有确定明确之
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会
好像
有
一点
太
过
了，
对，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跟你只是朋友，我现在又没有说我现在是你 BF 了，如果我是你 BF 你跟我说这句话还好，
或许我可以接受，
对
对, 对，
我可以说嗯好，你既然那么在乎我，虽然说我知道你这个话可能也只是说说而已，嗯，但是的话我现在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就突然跟我讲这个，
对，你算什么，你算老子，
就是我有点吓到别人，
对，
但这只是其中一种案例，有很多种。
哎，我跟你说我想起来了、嗯、就我那时候接触潍坊的那一个嘛，他就说嗯嗯他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你知道吗？嗯、他说他很喜欢玩枪，然后他还有一把真的玩具枪，
他玩
不是真的仿真枪，
玩枪意思。
当然他很喜欢玩枪，才
玩下面的枪是。
好了、嗯，就他真的有一把那个模型枪，质感跟真的一样，你知道吗？
然后他拿枪顶着你的菊花，
好棒哦，银发的画面。不是啦，是这样，那时候我跟他在聊的时候、嗯、他就说你感情会出轨吗？我说不会，我感情比较专一、嗯、然后我说你呢？他说我也是找一个专一的人过嘛、嗯、然后后面他就问我，就是说如果他出轨了我会怎么样、嗯、我就说不怎么样啊，那就掰咯，是不是、嗯、然后的话他就
如果你出轨我就一枪崩了你，从菊花射进去。
然后他就刚开始是聊他爱好的事情，他爱好飙摩托车、嗯、爱好枪械、
哦、
对，很直男的爱好，你知道吗？
啊，爱死了。嗯，
然后后面不知道干嘛就聊了，然后他就聊到这一个，他说如果你敢出轨我就一枪毙了你。
有被吓到吧？
我当时会有被吓到啊，然后他还拿那个仿真枪出来给我看，我就说麻烦你把这个东西收好，虽然说我不会出轨，但是我觉得你这样有这种很严重的那种心态，即使开玩笑我也会觉得有点过。
对，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拿捏，就是在跟对方谈感情之前，或者是谈感情、嗯、我们现在讲是谈感情之前嘛、嗯、就是有一些尺度，就是我们会自认为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法，是，可是却不知道可能往往
对对方是不是在理解范围内
有点压力，就是我们会给对方好像太大压力，就是在谈感情之前，
对，
这个压力就已经觉得好可怕。那
我干嘛要跟你谈这个恋爱啊，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我肯定专一啊，你信任我就好了，干嘛要拿这种东西来威胁呢？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谈感情之前、嗯、这是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因为他也有可能就会在感情之前，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关系是开始谈恋爱了，
对，已经确定关系了。
你们
呀，林林老师 ，I love you。
你在说什么？林林老师是谁？
林林老师 ，I love you。
林林老师是谁？我不是依依老师，
依依老师，依依老师 ，I love you。
然后你知道，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开始在感情当中又有哪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压力啊、哦。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这个事情不是我身上，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因为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我在想，如果这个事情我遇到了，可能我会坦然接受。这事情是什么呢？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呢，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状况就是跟我们其实差不多，就是日常
有比我们还惨的吗？
还是有吧，
还有的，还有。
就是他跟我们状况差不多，就是上班族，然后呢循规蹈矩，朝九晚五，然后就是这样上班，然后工资也没有很高，但是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快乐。
对，
然后呢之后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年长的大叔，
哇，
感觉上是不错哈，对吧？但是那个
大多大？
就是大哥大概可能五六岁这样子吧，
那还可以接受范围，
因为他跟我们年龄差不多，他就二十七八，我们三十嘛，他二十七八，
我还以为说那个就跟我们年龄一样二十七八，
没有没有，就二十七八加上五六岁，那个大叔可能就三十四、
三十多、
三十四这样
吧，黄金年龄，
大概就是这样年。然后那个就是，但是他的经济实力比他好非常多，就是你知道，然后每次出门呢，就是因为是大叔追他，是那个年长的在追那个朋友，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时候出门，就是大叔一定是开车去
接他，
去接他，或者不然就是说大叔说我帮你叫车，
好，
就是用意到我，然后我就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比如说我们吃饭的地方，或什么，他就会直接就是帮他处理，就是让那个男生的生活一下子就跟他原来的轨迹脱轨了。所谓的脱轨，意思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坐公车，
我知道，就是开始就是过着平民的生活，然后突然间一下子变成
突然间对，
从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
就一下子就平常没有的，现在就有了。
对，
不管是虚荣心也好，还是什么样都好，就是突然间那个男生就一下子往上越了一个台阶。
我就觉得不从虚荣心面考虑，就是觉得有一个人这么体贴的照顾自己，不是应该很好吗？
当时他是这样觉得的，可是后面事情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你知道，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一定不可能像电视剧中描述的这么美好的。
对，
然后那个男生后面他。就是我们那个朋友，他突然间他就有天他就发现那个大叔开始对他有很多别的要求，这个别的要求就是限制，就是说我们今天出门去某个餐厅吃饭，自然吃饭的那种什么钱肯定是大叔付的，可是呢这个时候大叔会开始挑剔他选东西吃的品味，比如说我们去了一家餐厅，那个男生会说哎，我想吃比如说意面，然后那大叔就说为什么要吃这么便宜的东西，
对，为什么要吃这么 cheap，
怎么可以吃那么便宜的东西？
你看不起我吗？
就开始对，不是看不起我，就是他开始对他的生活品味跟他的很多生活的那种方式就提出了
质疑。
但是平常我们其实过得都挺好的，我吃粉，我吃螺蛳粉，我吃老友粉什么的。
对啊，哪怕
我觉得很快乐。
我去路边摊吃五毛钱的油条，我都觉得很快乐。
我觉得很快乐，但是大叔就开始在挑剔他，就是你怎么用这么没有品味的东西？你怎么买这么便宜的东西？你怎么吃没有水准、没有营养的东西？就是大概。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这应该是之前没有互相好好了解吧。
你看他们原，你知道，其实我们会认为了解是什么时候？了解是我们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在了解。
我其实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先了解了再相处会比较好。
那可是有打那么多时间，我们刚才烈火一碰就燃了、我们觉得除了这是在之前除了这些之外，
我也好想有的人刚才烈火一碰就燃，但是我每次都好像不是这种，都是要先谈一段时间。
可是先谈那就其实已经像是有半确定关系了，而不是在以朋
友，已经算是
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那个关系了。
我就跟你这样说，我界定关系的话是这样，我在没有见你之前我都不跟你确定关系，
见我之前
就我不跟你见面。
天哪，可是问题是我他们本来就是见面的人啊，不是网友。
我知道不是网友，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界定关系是比如说牛牛老师你和我在网上认识的，我还没和你见面之前我们都是
网友
都是网友，对，都是网友、
okay.
我说的有点毒
OK，
我说的真的有点毒
OK， 对对对，
然后后面见面了以后我们算是朋友，以后多了聊更多了解了我才跟你确定关系我们是不是那种关系，
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法，但你知道其实很多人是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就是他会觉得说 OK 刚开始我们不错，那我们就以相处来认识彼此，可是这就是往往像这种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种压力，它也是一种束缚，就是我不能再像平常一样过我自己想过的
这种平民生活。
平民生活，我就连突然间有一天，我觉得我好像不跟那个男生出门，反而我像放了一个假一样，我不跟那个男生出去，
他这样压力好大哎。
但是他又觉得说他给我的生活实在太好了，然后就是出门就直接就是打电话叫专车，
专车，
然后吃东西跟进出的场合跟去的地方去的旅游的国家，
我不
去的地方
哎，我觉得如果进出高档场合的话，我会难受哎。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说我自己过得最舒服快乐的状态那就是我自己最自然的状态，感情也应该像这样子而没有什么压力，
对啊，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像我们前面讲的感情关系开始之前的一种精神的压力，你不能出去乱搞，你出去乱搞就要怎样，
对，
跟另外一种就是在谈恋爱了然后呢以金钱的就是这种
不光是金钱了还有别的压力啊，
别的一些管制，
对，
别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我不要你这样我就是我怎么怎么怎么你，这种其实也是一种，
但是实际上面你要知道，这一种东西的话，比如说我不希望你怎么怎么样，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存在的，
肯定有啊，就是
比如说我不喜欢，我不希望看到你跟别人暧昧，这个是正常的吧，比如说我不希望你跟我交往的时候你还背着我发你的肉照，
对，
这个也是正常的吧，
对
对吧，
然后我跟你说完之后我就是开始给别人发肉照就是我刚刚讲的说
我不喜欢你给别人，
我已经觉得你不能跟别人联系，联系我一枪马上崩了，你不能给别人发肉照，又回头我自己把自己
的，哎呀，这是我今天拍的肉照，这是我这图图的 Q 叉十拍的肉照，喜欢吗？你好不要脸哦，到现在还没还给人家。
这样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知道，我真的，
我马上帮你打电话叫快递，
叫快递不好吧？我当时自己去取的，我现在不应该亲自拿回去给他吗？
问题是拿了那么久了，我记得有半年了吧？
有。
你好不要脸哦！
哎呦，好啦，他知道我在努力在用他就好啦。
但是他不是你的东西啊！
哎，我知道了，我会还他啦。
你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对，我们录节目很多次，我
都说我要还他。但是实际上面，
可能是因为我在想他没有想跟我约炮，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只是还个镜头，有点不太好。你懂我意思？
不要，你不要跟嘟嘟搞在一起，我受不了。
开玩笑啦，但就是说，你知道，就是往往有时候都想说，孤男寡女嘛，对吧？
人家有 BF 的，
还有
有啊。
那得了，不要喊他的叫
了，好过分呢。
好，那一首歌回来之后，
一首歌回来之后再继续聊。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I'm kic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This for everybody. You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我还要再继续上他的那个梗，说那个外国人，就是因为 Facebook， 我在 Facebook 会发我的肉照，而且我 Facebook 上的照片其实穿衣服的很少，
很少，都是直接肉，
有 70% 都是肉，70甚至以上都是肉。
外国男朋友，
他就
外国朋友，
外国朋友，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都是在网上发你不穿衣服的照片呢？
对啊，
你问我说，哈？有什么问题吗？ Facebook 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发照片吗？
这样录来录去的、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在刚才我前面跟你说的，
我知道其实你这一个
你一直都在跟撩
撩撩人，
撩
你都一直在勾引
别人。我觉得撩这个男普真的是非常的接国际，你知道、英文是什么？英文是 flirting， 就是挑逗，
挑逗，
但是挑逗是两个字，对吧？
撩就
是
一个字概括，
男普一个字概括就是 撩，你到处撩别人，
是啊，
你这里撩一撩，那里撩一撩，你每个人你都撩，
好贱哦，这个字真的，
对，撩有没有？你谁都撩，
天哪，
你到底
想干嘛？
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呀、啊？有没有尊重我？我会不会觉得哈？我说我干嘛要？
对啊，我又不是你 BF， 我为什么要尊重你？
但他就觉得说，那可不可以？就是说，就是你在发之前先
发
一
份，对。
可是我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对你又不是我怎么特别的人，我干嘛要跟你这样做？
所以就是，如果是男朋友提这样的要求，其实可以接受啦。就是男朋友说不限制，但是你要我先看一眼。
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就是至少都尊重。就是我先尊重我男朋友。
对，
这个是 OK 的。但是男朋友不要拿到照片之后就开始说，你干嘛总发这种照片上去？就是其实你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想，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理。就是我喜欢发，我纯粹只是觉得自己美。
对，
我不喜欢你发给别人看，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乎你。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
就是这个立场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强行要求别人去改变什么。就是，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你知道，像现在，我像我那天跟小妍姐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突然间有一种，我随时随地要开启跟别人辩论的立场。就是什么时候我都好想跟别人来争一个你死我活，来证明说这个事情我是对的。可是后面我突然间又觉得，往往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争论某件事情的时候，那就证明说我对这个事情控制欲上升到了某个程度。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就算我不去这么做，也不会怎样啊。就是你也不可能来咬我，你也不可能。但我说的是朋友
关系，
对
对
对, 对，
你没有权利去咬我，你没有，
你对，
就你
也不能打我，我也不会少块肉，就是我不同意你的事情也不会怎样。
甚至就是说，你就其实说白点，你没有资格，你在那抗议有什么用？
对啊，就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某些时候我们的某些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把它当就是一个我们聊天的话题。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讨论说，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话题？就是你们一定要有共同的东西，
对
你才能够开始就这个共同的东西去聊。它不管是一件事，或者是一个观点，
对，
或者是一些彼此认识的朋友，或是其他的一些人或者物，
你肯定都要需要有一个共通点，
对，你们才能够就这个事情来发展。
对，而且前提条件是对方愿意沟通的情况下。
对啊，
如果对方不愿意沟通的话，你跟他有很多共通点，你们也聊不起来啊。
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会，男生有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就是就特别这样，
色完听就不
是，就是我们会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可是我们往往对方外表吸引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一个跟我可能没有什么共同的人。
对，
但是我当下觉得说，哇，喝了几杯酒，然后好像今天玩的有点
嗨，然后
我的菜就是
我想跟他约炮，
好像他跟我也有点意思。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感情。
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还不要开始算了，
因为聊着聊着我们就开始发现没有话题了。可是你到豆瓣啊、知乎啊，不是很多兴趣小组吗？
对啊，
你们像以前我们比较单纯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玩网络游戏，
我们有单纯过。
我们以前开始做节目之前都很单纯。
对啊，我们开始做节目之前都很单纯。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玩网游玩着玩着会玩出老公老婆？
对，因为有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事情，对不 对, 对，我们开始去一个兴趣小组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男生就哪怕他跟我一个班，
哇，这么快就有人给你发消息啊，天哪，你个 bitch。
我们不小心去了一个什么补习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兴趣小组，或者我们去参加什么晚宴，好像我们又感觉跟谁对上号聊起来了。
对，
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
是
我们能够就某个事情
在那一个 moment 我们能就那一个事情很愉快的聊天下去。
对，而且甚至以后我们都可以就某些兴趣的话题
对
开始聊天，于是这个就变成了我们
成为朋友成为以后
恋人的一个基础。
对，而且你们还要有共同的观念，比如说我们两个是要在一起过日子啊，
对，
在一起生活啊，对不对？
这就是你们后面毕竟奠定了聊天的基础。
是
聊天让你们关系更近， 可是如果你们的开始只是从哇，他好好看，我很跟他在一起，
我好想跟他上，哦，他是男神，我只要跟他上过一次就好了。
你知道他干什么事啊？
是想而已啦，他那个样子没人要啦。
其实还蛮多人，
有人喜欢他，有人喜欢他，你给我好好思考过，好好说话。
怎么说呢？这就是那种我好喜欢那个男生，
对，所以我要去跟他，我要跟他聊天，
我要跟他，我要跟他怎么。可是他往往不会考虑跟别人之后的事情，
他只是想聊天而已啊。
不，他只想跟人家上床而已。
他喜欢短粗的，
对，因为我在帮他聊。就是
他女朋友听了这期节目怎么办？
爆炸，真实的爆炸。
我们怀疑他把他的名字给逼了。
OK， 就是那个
逼逼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男生很多时候他就好像你一直觉得他在外面撩别人，
对，
那很多时候他其实只是纯粹就是撩，他不会想跟他有多深入的感情交往，因为他知道。他可能离开了你，他跟另外那个人屁一句话，话不投机半句多，离开了那张床，他们可能就再也不见了。
对，如果你是处于在那种 open relationship 的那一方面的话，你也希望他能通知你，
或者说你跟他晚上能不能交流一起。
还有本期节目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有遇到过的，就是有人在软件上面就是写说他不是单身，他是有伴侣人，但是他如果约人，他一定是跟他男朋友一起去跟那个人，他你就是你，他不会单独跟别人约，他有可能约到三批之后，他可能冷落是男朋友单独跟你玩，这也是有可能的。
有
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在于说，我们真的是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很合拍，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对。
但是可能就是性这件事情，我可能真的
不行，
吃腻了，就是我们两个吃了一年
多，
天天趴，
我腻了，我要换别人了，
不是换别人，
我想吃点新鲜的，
我想吃点新鲜的。
对，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吃。
哎，我这样想的话，会不会零会比较吃亏啊？如果一找的是零，两个零来服侍一个一，挺舒服的。那如果一找的是一的话，那我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就是在于说，它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关系的
进化。
对，就是呢，你又会觉得说这个逻辑似乎有点无懈可击，对吧？我们的确是非常亲密的恋人关系，我们只是在性这个方面，可是性又不是全部，对吗？
对，
就是性它只是一天24小时当中可能一个小时的事情。我们一天还有23个小时、22个小时是去做别的，都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共同的事情。
但是你要听我一句劝，就是做着做着真的就会跑了。哎呀，你的滑差就是一个
对，而且他们现在竟然还没有分手，
还没分。
对，
那对狗男女在哪天津哪个地方，我过去砍死他们。
I don't care， 他们可能觉得更适合吧，所以就祝福他喽。
真的，所以我大概能了解一下你提倡 open relationship 的那种。
我不是提倡，我其实不太喜欢跟别人分享这件事。分享我的男朋友，
对，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跟别人分享。你知道，假如有个题外话，我前段时间看微博，我看到了一个很妙的事情。这个你知道，这个群体是什么？这个群体叫做绿帽控。
哦，我懂了，就是专门喜欢找那些人有找 BF 的做爱。
不是
啊，
举个例子，我们两个是情侣关系，但是呢，
为什么每次举例子都是我们两个是情侣关系？
二号把你给大宝
啊，好好，我跟大宝，
你跟你二号老公，
我跟我二号老公，
你跟大宝，你明明知道大宝的 level 很高，就是小男神，
对，
但是你自己是个小屌丝，
我也是男宠啊。
然后，但是呢，大宝跟你在一起相处，你觉得很有满足感。我只举个例子打比方，并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觉得你跟大宝在一起，你很有满足感，你觉得说我简直棒到了我的男神，我简直此生无憾。
对，
可是这种男神呢，他就突然间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说男神要跟别人做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开始觉得说这种虐好爽。
哦，懂了，他就是那种痛并快乐的，类似一种精神上的 SM。
对，就是你既跟大宝保持了至间的那种，就是但是你知道你其实操不到他，他也操不到你，就是你们两个不会有实质性的那个肉体的接触，但是你的精神方面就是说大宝我跟他在一起了，
对。
然后这是大宝跟别人上床之后呢，大宝会说，然后你就恳求大宝说，大宝
我
好想看，
对，我好想看
你，我就想看你，
我就想看你出 出轨哦，我想到了，我下的一部 AV 也是，就是那种换妻，就是
类似像
就是老公躲在屏风后面，然后老婆被男人操那种感觉，然后操完了马上就出来又再做一发那种，
就是不管做不做一发，反正就是说大宝在跟别人啪啪啪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看，你就觉得这种虐好爽，而且一定要大宝拿绳子什么把你绑起来，就是、
会有这种人什么？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小组，在汤上面有这样一个小组，
还专门有这种小组啊？
对，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毕竟这个是我觉得很怪的东西，我不要宣扬。
我也是觉得我受不了、哦。
但是我那天就是从微博上点到这个进去之后，我就发现了原来汤跟豆瓣一样有小组，就是有兴趣的这些人。
我到现在我不用汤的原因，是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汤的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怎么？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界面啊！
我真的不知道它那个界面看不懂，很单页，然后全部都是英文。
有中文的
有吗？
有中文的小组，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我等会推荐一个给你。
啊好啊，
就是它里面，因为毕竟汤没有被禁嘛，汤没有被抢，所以呢，有很多就是
dirty 的东西
，dirty 的东西在里面，它藏得比较深。但是当你发现之后，它比微博更可怕，因为它不在国内监管。所以汤上面很多东西是直接赤裸裸，这上面是有的。
所以很多那种就是名媛的那种什么叉叉叉口交视频啊，
有些人是甚至是自己专门放上去的，他们就是有个兴趣小组，然后有人会进去转，就是转的事情。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汤，他们还有跟我现在说那个汤，他们还有个兴趣小组的形式是什么？他们会定期约在某个地方，然后呢，他会在汤里面把活动信息贴出来，贴图片什么的。我们今天晚上是
换妻吗？
不是，我们今天晚上有个什么主题的 party？ 比如说
古装趴、清宫趴、清朝趴、
dirty party。就是
两女一杯，
然后他就必须就是要求说你是什么样的体重以上你才能来，或者怎么样，他会有这种要求，比如说你要有某种癖好的你才能来。他们直接在
需要提供没有艾滋病的证明吗？
哦，有一些是有的哦，
有些要
有，有一些会有，有些是说你必须要提供就是证明你是健康的，你要拿一些东西出来，他才会把你放进这个东西里面的一个会员。他们是一个组织，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有个组织
number，
他为了保证他会员的某种
福利
跟
还有保证
那种安全性，对，然后他就设了很多门槛，并且是得到审查，然后这东西在汤上面，只要你找到了一个入口，你就会发现下面的很多人他们都是某些组织的成员。
哦天啊，我突然好想参加。
像刚才讲那个绿帽控的这个，他就是一个，
我不要参加绿帽控，有大吉巴控吗？乌干达控。
你回头我把那个入口给你自己去
我找一下，
找到，
对，找一下乌干达控。
他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探索，在这种地方就是当你发现了一个洞，你就会想不停的把那个洞给扒开。
你知道吗，人他有一个心理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承认我是这样，我最喜欢挖掘人的阴暗面，
这有种小癖好。
对、
就是、
我，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是下那种很 dirty 的那种片、
so、dirty，
因为我就很喜欢发掘人心里面的那种阴暗面，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相信哪个人是百分之百纯洁的，没有秘密的。
当然不是啊，
连我自己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小癖好，就是我喜欢挖掘人心里秘密啊、哎。然后我对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一种持怀疑态度的。其实你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戏，我怀疑，我非常怀疑。但是出于就是说不能做这么直接，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觉得这个看法可能是健康的之类的，这是没什么的。但其实上面呵呵，就这样了，你接受事实了，反正你也懂了，就这样了。
对，所以你说像这种，往往我们得到了很多满足跟快感，是从一些这种奇妙的地方。
对，就我能理解这一点了，我现在能理解这一点，但是我还是，
喂，等一下，理解是理解，接受是
接
受，
对
对，
我还是不能接受，就是说，你婚后就是说确定关系以后，你去找别的肉体约炮啊，或者是说三口啊，这种是我不能理解的。本来我们是牛牛老师是很想再录一期三口之家的后续，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在我理解范围的，我也
就对啊，
对，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去效仿，
所以就算了，就是你们有什么就单独跟我私信联络，我再跟你们讲就好了。
牛牛老师口活很好，单独出台费又不贵，你们只需要去他的直播视频去投。
我其实被评价的是我口活不好，我只是蛮，我跟你讲过这件事，我可能是报班，
我知道，没你报什么班，那你跟我学就好了。
你开班吗？
我开班啊，巨耀老师现在开设口活班。
那等一下大宝来试试看，然后
肯定没问题。我告诉你，东方塔库雅那哪一个不是？
因为你知道，这好了，这个太羞了，就你们私底下再给我。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要想练口活好，最简单的方法，天天吃棒棒糖。
为什
么？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很喜欢吃棒棒糖，
可是棒棒糖太甜了，我会肥。
逼自己啊！你要想自己口活好，你又不进步，我也觉得修照片很麻烦啊，我也不想修啊。
就是吃点别的可以吗？糖真的很容易甜，很容易那个哎、欸，吃点别的。
没有哎、欸，有棒棒状的东西吗？火腿肠吗？一咬你有断了、啊。
可以让它不断吗？
不可以。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讲直播的事情，就他讲很多直播软件怎么就讲监管嘛。他说不是不能吃香蕉，是不能挑
豆子
吃
香
蕉。
就是说如果我拿一个香蕉正常吃是 OK 的，
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挑豆
香蕉。
我昨天看有人吃黄瓜的。
为什么你们那么无聊都去看这种东西啊？我直播吃狗粮好不好？
你不是要吃鲱鱼罐头吗？
那个鲱鱼罐头到现在还没到货，要等一个月。
天哪，你都穷成这样了，你还等那么难吃的罐头？
没办法啊，那我们哎，我们要不要做？
不要加门，就是你，啊、你就是你、
啊、
你自己一个人、
啊，你不要一起吗？
我不要，
你确定吗？
我不要，
可以得很多红包。
我不要，我吃香蕉就好。
问题是现在不能挑逗的吃香蕉，
我就正常吃啊。
这样，
对，我们就像我平常那样吃。
那这样不是很无聊吗？人家给你钱是白给啊。
没有，你吃你的鲱鱼罐头。
潘大奖
怎么了？
潘大奖会按时给你红包吗？
对，没有，我上直播他才会，就是把我今天的午饭钱给你了。
我们今天晚饭钱还没着落，快点开个直播。
我现在马上开个直播，
他又回来了。天哪，我们好穷哦！
真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其实跟大家聊这么多，其实无非也是说抛砖引玉，让你们思考一下你们的底线，
你们的自由度，
你能接受的。你不能接受的
是
你想要的，你不想要的，你说出去的，你藏在心里的。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想要，那你就把它变成一个话题来跟你的男朋友
聊
个天，
或者不是男朋友就是普通朋友，即将成为男朋友的对象也聊一下这个话题。我是觉得这些事情你们需要在一起前就需要进行一个好好沟通，并且有个定论的，
就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感情生活当中。
那主播
就是，所以我说我没有感情生活啊，最近我们一点都没有。送花那个事情之后我就彻底的，
快点看一下刚刚那个发的那条消息，肯定又是牛牛老师，你又上线了吗？
他应该不知道是我吧。
哎呦，来了。好了，就这样，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真的，可能看到这种很 sad 的事情，我想说，还好我生活在
13线，真的还好，我们是生活在13线。
对啊，不然你说现在，
其实我觉得嘛，在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也有大城市的艰难。我就不懂他们身在大城市的情侣能度过那么多年，是因为什么？
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叫诱惑太多了。
对，而且
你来南宁啊，你真的你来南宁啊，
你来南宁枯草都没有，你想约都约不到好吗？
南宁真的没有可以约的哎。
对啊，
要么就是我们这种就是高冷到你吃不到的，要么就是那种真的你看上去都不想吃的。
像巨瑶老师的不露地账号的话，就纯粹就是为了节目而节目的挂的。你们每天都
是，你好巨瑶老师，
你好巨瑶老师，巨瑶老师你在这里哦，巨瑶老师我离你好近哦，巨瑶老师怎么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每次一收到消息我都以为是真爱来敲门了。包括去北京，我去北京开我的 Jack D 都没有人聊我，
有点觉得好像真的约不到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
约
了，因为也觉得约好像约不到什么。
还有今天我看到有一条微博，就是转了11年转载，就我不知道你看了吗，就是那一对在一起11年，然后说不接触圈里面的，不干什么干什么的。
其实也不好吧，
我觉得干嘛还要上微博啊，对不对？
就是讲到这个不接触圈子这件事情，我想说有点太像一刀切了。
其实我的观念是怎么样，你先听我说。我的观念是你可以跟圈里面的进行线上互动，但是现实中有一两个圈里面的好友，共同好友偶尔出来聚一下就好了。
就是你不能一刀切，完全不跟圈子里面联系，
你跟圈子里面断了联系是不好的。
因为你毕竟是同志啊。
对啊，
你虽然说同志亦凡人，但是你的需求跟你很多心理方面的一些要倾诉的东西是 那种异性恋是没办法给你
解答的，没办法给你。那这样好了，那你说你像你在异性的世界，你也不可能说不准老公上微博啊，老公很多男女朋友
啊
微博上面有很多女的 啊你不可能说我你不准跟这个世界上面的女性接触，
对啊，
你办公室你也有女性啊，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一种束缚，就是你对这是自由的一种
束缚。
对，因为你知道人其实不是独居动物，人一定是要有交流。
对，就是看你怎么控制这一方面。如果你说你要尊重感情的话，
啊，
那你们两个就保持一定的那种感情界限，自我控制就好了，而不是说束缚。我束缚你是没有任何用的，
嗯，
感情中我能束缚你的话，那就不叫感情了。
因为如果束缚就意味着你是要出去的那个鸟，
对，
迟早你是要出去的，
你能控制的就不是你的爱情，
对啊，
就是这句话，
对对对
对，所以说你只能是相互之间的尊重、谦让，或者是自我控制。
感情本来就是尊重，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就是说，如果反过来推，像我跟那个圆圆在微信上面也交流过，他就说，如果反过来推的话，那是不是一接触圈里面的了？我不接触圈里面的，所以我才长久；一接触圈里面的，反过来推的话，
圈子不是毒药啊，
那是不是他们一接触圈里面的就散了？按这样反过来推
的
话，对不对？
这是不成立的。
你可以发微博，你可以在微博上面发你任何想发的东西，你可以跟任何人在 QQ 上面聊天，
嗯，
聊你喜欢聊的东西，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出轨。
对，
对，你必须要保证你对感情的专一，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说，我有两三个朋友圈里面的，偶尔出来讨论一下问题，交交心什么的，有几个挚友就够了，对不对？他不是说哦，到处去酒吧喝酒，到处去玩，这样，没必要。
嗯，对啊，所以拿捏好彼此尊重的
度，
跟彼此相处的一种舒服的方式。
是，
如果谈恋爱都让自己不舒服，那何必谈这个恋爱呢？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实在真的很难受，
讲出来，
受不了，讲出来啊，分手啊。散呢，
啊，
没关系的，
这是一定要讲出来，不要耽误彼此，好吧？
你真的是耽误彼此，真的很该死，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多朋友微信给我，就是说他知道他憋服有别人了，你知道吗？就是说，
可是他憋服彼此不说，
对，我就觉得这种渣男怎么会有这种渣男，你知道吗？就是说脚踏两条船，这个又当备胎，那个又当备胎的，
对啊，这样真的很渣，请讲清楚。
对，所以遇到这种渣男，告诉我们秀里乾坤，我们帮你披露出来。
哎呦，我们不是315，干嘛干这种事啦？
哎呀，315都过了，我们也要做一下这种事情啊。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然后呢，
okay， 我们下一期再见。
哎，你没有，我想说，那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那至于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
聊的，
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依然活着的官方公众平台。
我们那个公众平台其实好像
这个 KK 老师拿了密码，他又不在管这件事，
对，他又不爱管这件事。他现在你知道吗 ？KK 老师这样状态就是他负责我们的运营，但是他又不想管我们的运营了。
他
主要是他负责结婚那一块，你知道吗？
负责结婚，我负责结婚。你好，我负责结婚，什么意思啊？你们几个人结婚啊？跟他拿回账号，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有趣的互动好了。你在节目里面这样讲好吗？
等下回去剪啊。
好，这就是这样，
好，拜
拜，拜
拜。
能错的都已错过，若还能重演，是否会痛得更熟练？在的都已不在，若不辞而别，是否遗憾就能拖延？都是背影，何必回见？熟悉的泪，陌生的脸，不断再见。写下的遗言，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不想就不算也不甜。熟悉的人远在天边，陌生的情在眼前。 尘封的能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悼念往事写下的一眼。见多少次才会读着思念，看多少眼就能平息泪点，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